正当他把马鞍顿好，从后门进屋准备去睡觉时，他从过道里却看见一个人，那是樊卡。尽管同样是从异乡来的，同样都还不是大人，可伙计却对樊卡没有一点好印象，因为在他那颗虽然只有十六七岁的心上，却已生出许多心眼儿，这使他提前成了一个虚伪、充满欺诈与嫉妒的人。伙计不允许店里除老板及其家人以外有任何人敢违抗他，樊卡就这样成了他暴政下一个不受欢迎的人。是的，作为学徒的樊卡尽管不被老板喜欢，可他的聪明与灵巧却让伙计耿耿于怀。伙计一直把樊卡当作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生怕樊卡哪一天取代了他的位置，这也就是伙计心里生成罪恶计划的原因，他想除掉竞争对手。老板和老板娘虽然喝多了，可毕竟还好好的，他们到下午就醒了过来。当老板从房里出来，伸伸胳膊，抽抽裤腰，然后又打了个哈欠，最后终于清醒过来后，发现店里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，便去点钱了。而老板娘则不像老板那样有那么多坏毛病，刚从床上起来便一溜烟冲出店门出去了。樊卡呢，他正擦地板呢，来回来去的脚步声并没有扰乱他的心，他心中依然想着爷爷。伙计终于开始他的计划了。老板点钱时的神情专注得很，就是此时此刻天塌下来也不能使他挪挪地方。伙计进来了，他是来帮忙记账的，于是钞票过手的声音与笔尖滑动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老板果然是高手，他的工作尤其是与钱有关的，绝对是速度加质量。老板靠在椅子上，发现今天伙计干活认真许多，还为自己沏好了茶，这小子今天不错呀，老板心想，于是对伙计说，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吃饭吧，随后自己便出去了。而伙计呢，也正暗自欣喜，他终于获得一个向老板和老板娘进言的机会了。毕竟是圣诞节，老板似乎也松了许多，只要樊卡不停地干活，老板也就不搭理他，也就不像以往那样鸡蛋里挑骨头了，这使樊卡轻松许多。他虽然做了不少事儿，但对于平常来说这实在是太轻松了。终于熬到晚上了，樊卡不盼着老板家会给他什么好吃的，不过睡觉时就可以梦见爷爷了，他依然对他的信充满希望。樊卡喝着稀粥，啃着面包，而在离过道不远的餐厅里，老板、老板娘还有伙计正大鱼大肉的吃呢。就在这当儿，伙计开口了，把他看见樊卡偷懒不干活，再加上许多醋啊油啊一块儿回了一锅给了老板和老板娘，后果可想而知，老板和老板娘哪里还吃饭呀，火气顿时冲天，老板娘回屋去拿鞭子，而老板更是从桌子上抄起一把叉子就冲了出去。伙计自然很高兴，只挽挽袖子便跟了出去，因为他并不想一下置樊卡于死地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樊卡因为身上正挨着鞭打而嚎叫，而他心中却纳闷儿，为什么当时醉醺醺的老板和老板娘会知道他偷懒，而他绝没想到会是伙计告的密。老板一边抽打一边喘着粗气，还骂樊卡，叫你个狗崽子偷懒，不干活还敢偷面包，真是反了你了。对于偷懒，樊卡无法否认，但哪儿来的偷面包，樊卡真是觉得自己冤枉。他忍住疼说道，老板我没有偷面包。老板一听停下手中的鞭子， 真的没偷。真的，就是您给我十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偷面包去啊。老板听后气喘得越来越粗了。樊卡以为老板累了，可老板突然挥起手臂，照着樊卡腿上就是一下。樊卡开始还以为是给了他一拳，没想到一拳下去，樊卡感到揪心的疼，鲜血一下子浸透了樊卡的裆裤。原来老板把叉子刺进了樊卡的肉里，真是反了，还敢狡辩。老板有点累了，他也不管樊卡的伤口，对伙计说，把他关进马棚里。伙计假装关心樊卡的样子，说，老板，你看樊卡这个样子，外面又这么冷，您看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。老板依旧很生气，但也很累，于是就回屋去了。老板走了，伙计回过头来看樊卡，好像昏过去了。看着樊卡鲜血淋淋的腿，伙计露出一丝笑，心想，樊卡再见了，谁叫你这么倒霉呢。说完他拖着樊卡走了，并不是走去马棚的后门，而是去前门，去大街上。伙计是这样打算的，樊卡身上有伤，外面又这么冷，把他扔到外面去也活不成了。要是老板过问起来，就说他逃走了，自己冻死在大街上了。于是樊卡被伙计扔在几个街区外的一个垃圾箱旁。看着樊卡虚弱的身影，伙计又笑了，他没想到他的计划这么快就成功了。而樊卡，他只有9岁的生命正一步步地走向死神，在他颤抖的小嘴中吐露着两个字，爷爷。天渐渐亮了，樊卡也慢慢地睁开了他那疲倦的双眼，可他还不知道老板和老板娘已经全副武装地等他醒来呢。樊卡一睁开双眼，老板便怒气冲冲地对樊卡吼道，小子，你竟敢偷懒不做工了，想造反吗？今天我会抽死你不可。老板这边开始地震了，老板娘那边的火山也爆发了，这一对恶夫妇一起上前打那毫无抵抗能力的樊卡，直到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皮开肉绽为止，方才罢休。被打后的樊卡心里非常悲愤，他想，我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，爷爷可能一时半刻还收不到我的信，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回村子里去了。好，明天晚上就走。第二天晚上，樊卡做完工，他看店里的老板、老板娘、伙计熟睡以后，悄悄地拿了店里一双鞋，赶紧逃出了莫斯科。他走了整整3天，离村子已经不远了，可他又冷又饿，在离村子还有1公里的地方，他终于倒下了。说来也巧，这是泥鳅刚好出来觅食，他看见了阔别已久的小主人，马上把他拖回了家里，让爷爷照料小樊卡，想让小主人快点好起来。樊卡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心里激动不已，因为他又可以和爷爷在一起生活了。过了2个钟头，樊卡醒了，老板和老板娘怒气冲冲地看着他，老板操着一根木棒就打起来，打得樊卡皮开肉绽，嘴里还不停地骂着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然在睡觉，不错啊，知道偷懒了，敢戏弄我了，开始学坏了啊。老板的声音提高了8度，顿时老板娘的火山也喷发了，揪着樊卡的头发，拿皮带揍着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樊卡。樊卡昏倒了，他好不容易才醒过来，拿脏手背揉揉伤口，伤口像刀割了一样。 凡卡伤心地哭了，哭得那么伤心，就是石头也会被他感动的。他的眼泪哭干了，他决心逃出去，他快速地奔出店门，直往村子赶。正当他跑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时，忽然看见一张非常面熟、凶神恶煞的脸，是老板。老板揪着他的头发回到店里，把弱小的凡卡绑在一根树枝上使劲地抽打。凡卡怎么忍受得了如此的虐待呢？他的眼睛模糊了，泪水涌了出来，哭得那么伤心，哭得那么悲痛。这时他眼前一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看见爷爷康斯坦丁·马卡里奇带着公狗泥鳅和老母狗卡西赞卡来救他了。爷爷一纸诉状将阿里亚西涅告上法庭，阿里亚西涅这个恶魔被当场绞死，让被他欺凌的人来找他报仇。凡卡多么希望回到爷爷的身边，他盼呐，盼呐。砰，老板把门踢开，看到凡卡躲在一个角落里正在睡觉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拿起一桶水往凡卡身上泼。凡卡睁开朦朦胧胧的睡眼，他还以为是爷爷来接他来了，便大叫道：爷爷。爷爷？谁是你爷爷？臭小子，趁我出门倒睡起觉来了，翅膀长硬了是吧？想飞出去了？老子今天非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凡卡这才知道是狠毒的老板回来了。老板大喝：伙计，拿我的皮带来，今天我真得好好教训这臭小子。伙计们立刻呈上一条硬硬的皮带，老板双手紧紧捏住这条皮带，眼睛里充满了愤怒，他一步一步地向凡卡走来，凡卡的危险也将一步一步地逼近。凶神恶煞的老板一把将小凡卡按倒在地，剥下了他的裤子，用皮带狠狠地抽凡卡的屁股。凡卡一阵剧痛，但他没有哭，因为他知道一旦他哭起来，老板下手会更重的。一旁的伙计非但不来帮帮凡卡，还嘲笑可怜的小凡卡：瞧他那样，真是享不老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接着凡卡还得忍着被皮带鞭打的剧烈疼痛，又干起活来，擦地板，擦玻璃，收拾青鱼。身子本来就虚的凡卡哪儿经得住这番折腾，差一点儿凡卡就累得趴下去了。到吃午饭的时候了，凡卡揉了揉被老板用皮带鞭打的屁股，捶了捶累得发疼的腰，端起一碗吸得见底的粥，咕咚咕咚地直往喉咙里倒。而老板和老板娘呢，则在客厅里大吃大喝，餐桌上了丰盛的午餐，香气四溢，一看就让人流口水。看，就连老板养的狗都吃上了香喷喷的大鲶鱼呢。凡卡看看老板那儿，又瞧瞧自己的午餐，那碗一口就能喝得精光的粥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他又回想起了以前在乡下和爷爷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。臭小子，吃完饭还愣着，是不是想找打？死性不改，还不给我去干活。怒气冲冲的老板破口大骂，又一次扬起了皮带。凡卡又忙碌起来了，他不断地想：爷爷，你怎么还不来接我？夜幕降临了，凡卡摸了摸饿得饥肠辘辘的肚子，寒颤颤地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初神。小崽子的哭声使凡卡清醒过来，老板闻声而来：你这臭小子，偷懒是吧？把我的小崽子弄哭了， 高兴了似的。
没有，没有。
老板不容小凡卡分辨，如同疯狗似的用皮带无情地拍打在凡卡虚弱的身体上。再一次被狠心的老板毒打，是凡卡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再待在鞋匠铺里受苦了，要不总有一天会被老板打死的。他想到了逃，他毅然起身冲进了茫茫大雪之中。寒风呼呼地刮着，大街上的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袄，而凡卡呢，穿着一件单薄有五六个补丁的破衣裳，裤子呢只有半条。因为老板觉得凡卡有时太不听话了，打他也不能消气，便叫他心爱的狗来扯凡卡的裤子。久而久之，凡卡的裤子就被扯得只剩下半条了。凡卡没有袜子鞋子，他只能赤着一双被大雪冻得通红的脚走在冷冰冰的大街上，时不时凡卡还得紧一紧腰带。突然凡卡对面飞来一辆马车，凡卡没注意，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吁，马车停了下来，原来是喝得醉醺醺的邮差驾着马车撞倒了凡卡。邮差非但不下马车救凡卡，而是轻蔑地对凡卡说：穷小子，撞死活该，写封信，不贴邮票，不写收信人地址，谁给你寄？说完便用手一撕，再一撕，再撕，再撕，手一扬，风一吹，凡卡给爷爷写的信变成千万只蝴蝶漫天飞舞。凡卡用剩下的最后一口气轻轻地叫了一声爷爷，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捡了一张碎片放在胸前，慢慢地死去了。太阳升起来了，柔和的阳光照在凡卡瘦小的身子上，他嘴唇发白，嘴角却挂着一丝微笑。他可能在想，爷爷一定会来接他脱离苦海的。